各位大德，早安。大家先把偶义的要解科表摊开来。我们上个礼拜应该算上上礼拜介绍了这个《弥陀经》的开始进入正中分。正中分，正中分呢，下面是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以起信，依报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客观的一些现象。正报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在极乐净土住持，坐镇在极乐净土。好，那么在我们的讲义的134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段，那么这里想佛告长老舍利弗，那为什么不把他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出长老舍利弗呢？难道其他的人不算数吗？请问大家为什么？这个可以从前面呢114页讲长老舍利弗，看到这边就列上首名，上首就是随众坐在最上首的、最尊位的。那么长老，那上次我们解释过了像这种德纳俱尊的，有德众自身，纳就是他出家的年资很久，所以又称长老。那么下面都可以算是这个灌下去的长老。那以舍利弗当作代表所以佛告长老舍利弗这一句话就是包含了长老舍利弗以下摩诃目犍连等等1250人都包含在里头了就不必再反举多说了。那上个礼拜我们是介绍了这个在116页讲介绍了长老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当然智慧第一呢也说明这部经的特质这部经的特质好像跟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智慧第一，一个代表小乘代表出家身份，他们是引小现大，外世声闻内密菩萨的，另外一个就是表现的就是菩萨的这出家代表真谛，菩萨代表俗谛真俗二谛圆融无碍这个我们前面呢大约介绍过了这所以就提这么一句话。那么上次介绍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他下面的弟子的代表这10大弟子介绍了长老舍利弗，还介绍了另外一位就是119页第6行的大其尊者，就是摩诃俱迟罗，所谓的常早饭智， 介绍这两位，这两位。那以后啊，每次介绍一位到两位，各位看看，120页，120页，我们再看一下啊，第六行，心术尊者。心术尊者，父母导心术而生，就是离波陀，又译假和合。世论云：夜坐空庭，啊，见一小鬼附势而来，有一大鬼追来争执，乃请尊者分判。自是若依理而判，必为大鬼所害；若枉理而判，难免小鬼所害，拒不免害，乃依理判曰：我见此时见小鬼复来，大鬼怒，拔其手足食之，小鬼取食，手足补之，因此烦恼，罪以此身非我。若我本身眼见鬼拔食起，啊，若非我身，云何随我行？逢人即问：如见我否？僧答云：本来本是他一体，非我有也，罪无此身假和合，即得道果，入定心无捣乱，故云无捣乱地。这个心术尊者呢，他的名字叫离波多，就是假和合，就是有一天晚上坐在一个空庭中，见到一个小鬼啊，就拖着一个尸体来，大鬼也来追啊，那碰到了他呢，他在修行呢，这修行人他就问你来评评理谁对，其实两个都不对，但是他这个时候就加以一个思考了啊，如果我说小鬼对，那大鬼一定害我，如果我说大鬼对，我怕小大鬼，那我说大鬼对，那小鬼就害我，两个都会害我，怎么办啊？所以他就开始有点圆滑了，他说我看见这个尸体啊是小鬼背来的，完全是一种客观的陈述描述。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讲话思考问题，那我看见你在欺负他，这是个判断，我看见他被欺负，这是个判断，我看见你在跑他在追，这是个客观，比较客观了。那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追，我没有下断案，我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的笔一句话下来是主观的断案还是客观的陈述，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虽然用这样呢，大鬼很生气了，大鬼就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呢，一气之下就把他手足拔掉，他的手足吃啊。那小鬼小鬼当然也有他的能耐啦，就把那个尸体的手跟脚就把它补上去了。这样一来，那么这个离婆多呢就生了烦恼，就是这个我这个死生非我，这身体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身体啊，就看见这个鬼拔了就吃了啊，如果不是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个手跟脚要跟着我在一起呢？就问，逢人就问，你看见我没有，你看见我没有，有声就答，本是他遗体，非我有也，这是他遗留下来的啊，不是我们所有的。你就遇了身是假和合，你的道。讲到这边呢，就其实这个这些故事啊， 啊，说起来这个故事其实有很深的哲理或者佛理在里头。以前我记得我在大学听了一个教官呢，啊，上课，我们大学的时候都是军训，我还记得一个教官，他说他参加这个对日抗战，他曾经目睹过很多的凄惨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次这个日军轰炸，轰炸呢有一个人呢，啊，就飞机轰炸呢，把这个手炸断了。手炸断，他就把他手拿出来，啊，就像拿着灰呀、啊，就在跑，拿了个水哈哈，这样跑。他永远记得那一幕。当时我的感觉呢，就是很悲惨。不要说战争完了，这边一只脚，那边一只手，啊，那个凄惨。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手跟脚是在我身上的，所以上次看了一个 Discovery 一个频道，也看一个人，他啊、哦、受了一个什么感染，本来跟他太太去爬山受了感染，一种过滤性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毒感染，感染后来他太太也是受感染。啊，被一个什么虫咬了，他太太好了，他就差点死掉啊，千钧一发。可是呢，但是他的脚就腐烂了，就把脚割掉了，脚割掉了，脚割掉。当然，这一页拍摄了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才拍摄的。那个总结就是这一位男主角是个美国人，美国发生的事情。他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两只脚，大概说关节以下没有。那当然这就是说，我们从一般来讲啊，就是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可是我们从哲学上从佛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众生的一种身见的执着啊，这是我的，我们都不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因为这个人在修行碰到这么一件事情，他就起了一种反省哲学思维。这个哲学思维就是，到底这个手跟脚到底是不是我的？本来按照常理的话，这本来就是我的，长在我身上不是我的是谁的呢？所以他这边有判断，这个身体是我的。如果是，那为什么他拿就走了呢？如果不是，为什么长在我身上呢？做了这样的思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哲学思维。我们如果引这一段，就可以写一篇小的 paper 论文，所以什么是我？谁是我？我们平常也会讲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它是一个 case 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佛理的。你可以把它当一般人，就是我看有的研究佛教文学，他把这神话，就一个神话两个字 ，OK， 所有都讲不通，就神话啊，他用文学处理，因为他不懂哲理啊。可是我们如果用佛学来讲，哎，这就是佛理在里头。我们众生执着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假的嘛，分段生死嘛。那我是牛是马是今天当人呢？来生变什么不知道，对不对？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另外，比如说我们用老子来讲，老子里面说。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无身，吾有何患？我有大患是什么？就是我身体啊。我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话，我没什么，减掉很多麻烦呢，对不对？这身体长得美，长得丑，啊，男相、女相，哎，老相。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了陈文茜，人家说在电脑虚拟说。他比如六十岁是几十岁的时候，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一个完全老阿嬷的样子。他说我不能接受那个样子。假如说有个人就把我说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说你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八十岁九十岁的时候什么样子，甚至你死了以后躺在那里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不能接受，可能不能接受。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其实是我们的身见。你用佛学来讲，是我们的身见。我怎么会这么丑呢？对不对？我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一种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我也常想想，哎，我现在居然这么老了吗？有一种这种一种意思，就是说，老的是别人啦，把狼啦，母亲哇啦；死的是别人啦，母亲哇啦，不是我啦。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老人什么老人，现在说六岁老人，你想我现在已经是老人呢，不是年轻人呢。你怎么还假设自己是20岁、30岁那个很年轻的？其实这种思维就是说，这种就是反省了。这种的一种反省就是，你的潜意识中不能承认自己老。虽然我们读这些佛书啊，四大故空无一物，实际上问题发生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啊做自我反省的。了解我们到底有没有执着？什么叫做执着？啊，像这种就是一种很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有类似的例子啊，有一个人去找什么呢？找我？哎，我在哪？你看，我会看到别人，我看不到我。哎，我在哪？我在哪？可是从某些观念来讲，这个人傻瓜吗？我这就是我嘛，为什么找个我呢？就这就是哲学思维了。为什么佛法讲无我？为什么要说念佛是谁？啊，未生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其实这都是很深的哲理在里头，很深的佛理在里面。他们参悟的，这就是真理所在，真理所在。我们都可以看见看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会想到能看那个，能看那个东西主体是什么？什么为什么叫做能看？那个东西我们不太思考啊。所以说我记得我父亲以前跟我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当时小时候听了也没什么，可是大的时候学佛想想，哎，这个小故事也虽然是很没有什么的故事，但是也有他的意思。他说以前他坐这个洋船，这叫洋，就是那个这个轮船嘛。有一个人坐在长江上，就看了一个帽子在江上飘。他说哪一个该死的人，这个帽子掉了都不知道，这一摸，哎，多奇怪！这就是说，我们喜欢骂别人，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哎。我是就是该骂那个人，我自己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别人的错误，看到别人没想到我，没有超越着我，啊，好，那么就说，哎，这一段小故事啊，我们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像这些啊，你可以把它当作神话看一看，但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反照镜子照一照，也颇深奥，很有意义。好，现在呢，我们就是回到134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这个地方，下面就是从事西方，从事就 from here， 从这里。到西方过10万亿佛土，10万亿佛土，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是一个佛土，就是一个佛，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一个3000大千世界。各位呢可以参看我们二课和解的啊弥陀蒙解，有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里可以看一看啊，这里看出佛教的宇宙观，佛教的宇宙观。这个下面讲小千为一啊，为一个二禅天所覆。复得1000初禅，初禅以下， 因为一个初禅有四大部洲，有日月，有须弥山，有六欲天啊，等等。那么初禅天啊是这样，二禅天呢是一千个初禅天，就是这个意思了。二禅天所覆，中天为一个三禅天，换句话说，三禅天有一千个二禅天。那么下面就各位可以看一下有多少多少啊，一千个一千。那么四禅天有一千个三禅天，那三千大千就是大千世界的三次方，三次方，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不是三千，不是三乘一千，是一千的三次方，这个叫做一佛化土。好，所以各位再看到啊，旁边的小字“数为三界”，就众说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恒为大千，总为一佛分千百亿身所化之境啊。而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之外，又举娑婆极乐十万亿土啊。这个十万亿土都在二十重的华藏世界之第十三重，而第十三重有十三个佛刹围成树的大千围绕，其形象有图降在手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华严经讲到的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前面啊卷首的十六页，就是二十重华藏世界之图的，各位数数看，在其中的第十三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很明确知道，所谓十万亿佛土，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日月不知道多少了。我们先是知道日月只有一个嘛，啊，实际上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虽然是这样，也等于一个单位细胞一样，而只在二十重华藏世界的十三层。那华藏世界有多少呢 ？I don't know。你看佛教的宇宙观是多大的，多大的。所以讲到这边呢，我就稍微提一提这个儒者，比如说这个有人讲，比如说这个最近看了一篇论文啊，就讲了王传三，就是清朝啊明末清初有王传三、黄宗羲、顾炎武这些人。这个王传三先生他有研究为师，叫做向中洛说，研究为师学。所以现在的儒者呢，啊，包含现在的那个现代的这个新儒家，以前的新儒家是理学家，现在新儒家是也是啊，像熊十力先生啦、牟宗三先生，他们都是这一派。那么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然那个理学家不谈，这些陈啊、联络官敏这些陈朱陆王啊，谈到王传三。他们都研究佛学，研究佛学。那研究佛学的时候，王传三先生当时很有修养，那书里一大堆啊，啊，书大概百千多，非常有修养。可是他的学问呢，啊，这点令人佩服，没话讲。可是他提到佛法的时候，他对佛法的批评啊，就是说你佛法就讲空，空就是。断灭什么都没有，我们儒者就是有，有是最实在的，你空了就是消极颓唐啊，不足这个年。所以他对于佛家空的思想他是鄙视的，对于法相中是讲有，法相中是讲有， 他是很称赞啊。可是他很称赞，当然也是就是他把法相思想他认为不合理的，其实他是以儒家的角度，他角度来把它修改，成为他的一套啊，成为他一套。那么他的一个思维是什么呢？他的思维就是说，这是实有的东西，实有东西就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违反实有东西就是没有意义，你否定嘛，像金刚经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亦作如是观，你否定这个世界了，你否定这个世界，你根本就是啊，这个否定就好像说，哎，我们在台湾把台湾否定了，台湾否定了，你这个还谈什么呢？不爱台湾了。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否定这个世界，你根本就不爱这个世界了，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所以我要将有啊来批评你。那可是我们佛教有没有讲有呢？三千大千世界，它这个宇宙观不一样哎，还有十法界，十法界从某些观点，它熟地是有的，熟地确实有的啊，熟地是有的。那么因为是十法界啊，所以换句话说啊，一切唯心嘛，十法界我们说那个比较那个说都是我的家，都是我的家了。哎，那既然都是我的家，就像说我是宇宙人，我不属于哪一国的，我属于世界人，那我要到哪一国，我觉得哪个地方我适合居住，我觉得是我的自由啊。可如果说你说哎，你就在这个土地你才爱这个土地，你离开这个土地你就是背叛，你这两种思维就是不一样的了，这完全不同的思维。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如佛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就是他认为说现实社会是实在，你不能否定它，它事实上是有啊。所以从佛家来讲，他认为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你什么样的心就什么境界，今天所显现这个境界也是你心所显现的。其实在唯识中也讲得很清楚这些，可是问题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假设命题在这里了，他有一个先决的一个命题在这个地方，你要合乎这个东西你才能够思考一个问题，你不合乎这个没办法去思考啊。所以这是说我们先谈了一些以学术来看的话，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考结构啊。没人觉得说你讲得再好，那他有他的一种假设思维，假设思维在这里啊，来批评。那现在我们先啊，这是说我们现在先啊，不去谈说你是外道他怎么样啊，这其实他的思考，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思考的如何。比如说我以前在我这边不是在批评任何宗教，只是思考的方式不同啊。比如以前在基督教我也待过一段时间。比如以基督教来讲说，一定要有神的血宝血流过才能赦免你的罪，才能如何如何。我们是用忏悔了啊，什么罪从心以加轻善啊，心若灭是罪一亡，心罪灭亡两俱无，是则名为真忏悔啊，那是因为唯心嘛。这佛教思维，可他不是啊，他你怎么样都是没有用，你必须要，这是他的思维，他思考方法啊是这样。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谈到说。我那时候跟一个牧师就谈了，他佛理嘛，他说佛理很深，我承认，但是没有基督的什么什么啊，意思都没有意义了。你必须要经过神的赦免，如何如何，就是他那个思维。我的思考就是说，他佛理很深，如果没有真正是实义的话，那佛理再深都是玄学，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说，哎，当然，后来我离开以后，各归各。所以那时候很多兄弟姐妹说你错了，你被撒旦如何如何，我说你对，他说我错，我说你对，因为我没办法变啊，因为自己，因为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嘛，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就是对我不去变，但是佛理是怎么样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因为我你那些我大概都什么祷告查经夏令营什么我都有参加，那当然这些我也有参加嘛，那经过这两个比对，然后再加上一种主观客观的思考，那我选择我的，你选择你的，你负责你的生命，我负责我的生命，大家各选择个人的，我不加评论，自己心中知道，彼此都不知道，你对你对，那你对，你做你的抉择啊，我做我的抉择，就是如是而已了。 所以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学术的一种思维啊，我们学术上说怎么样怎么样很多问题啊，很多很多问题来做一个检测啊，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啊。反正这些问题，反正思想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每个人都认为我的信仰是最对的。甚至于学净土宗的也认为禅不对，学禅的人也认为净土不对，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主观思考。那我们学术的讲话或者一个用思考来判断来讲，你必须要主观客观的去讲比较如何如何。所以这边说，有的平时说我们讲祖师来讲，有的认为说禅跟净是分开，你要修禅不要修净，要修净不要修禅。有的祖师不然了，说禅净是可以相融，可是刚开始也行，在某些层次某些角度某些条件之下它是可以相融的。就像说仁爱路跟这个啊这个什么信义路啦，跟这个东华南路它是不相干的两条路。可是在某些地方仁爱路可以接到东华南北路，所以这就有啊，像类似这样的意思。好，那下面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三贤大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三贤大乘世界观呢，是了解佛教的思维，这个很重要一点，佛教的想法，佛教的一个思维，佛教的一个理念，它的宇宙观世界观啊。那因此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我们认为他是出世，我认为他是出世，我们当然以世间的想法来讲，你是离开了这个世间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像说今天我们在台湾，你离开台湾你就出去了，可是你今天你在美国，你又离开美国你就出去，那谁叫出去啊？那就主观性的嘛。今天如果说你是个世界观地球的地球人，随便你想住哪，你住非洲大陆也可以啊，澳洲什么随便你啊，因为我是世界人。比如说啊，这就是有的人比如说现在来分析政治的，有的分析政治说我站在我国家立场，以我国家利益为主，有的不是，我站在一个世界立场，我不是说哪个国家，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我这个判断，所以这就立场不同了。那佛教就是一个世界人的观念来思考问题了，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讲得很明白，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佛教的思维是什么。可是一般人不是啊，他认为说是眼睛看到听得到，这个是实在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那个东西，那虚无缥缈的，所以这就产生问题了啊。那这个是问题怎么，那是你自己去抉择了，就是就自己抉择的意愿。好，那我们继续在就这就是说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思考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啊，是各种角度呢去思考。好，下面看了啊，过十万亿佛土啊，光是这十万亿佛土啊，刚刚就解释这个，有世界叫做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下面一个是从事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存的这个世界。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啊。当然这边谈到，当然有个娑婆，为什么叫娑婆啊？当然这些后面都有解释了啊。大家可以看到140页这里第二行说，且以此娑婆世界像三千大千言之，来这个须弥山啊，东西南北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当然在这个我们的二课和解里面的第十一页以须弥山为主，有东胜僧、西牛或南瞻部、北俱卢啊，这些所谓四大部洲。那其中还有什么七金山、七香水海啊，外面还有什么地轮、金轮、水轮啊，这个风轮等等。讲到这些，这个须弥山以前有争论的，那须弥山在哪里呢？有人说是不是阿尔 啊，这个，就是这个中印边界这个啊，这个山啊如何如何？当然啊，这个佛教的这些所谓，哎，你看哪里有什么海，看见什么山呢？你到哪去看呢？所以这个佛教是他佛眼所见的，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些。你做这个假设命题说，他大概是埃佛勒斯峰哦，圣母峰哦，叫须弥山哦，那你看什么样看到香水海呢？所以这个不能用我们现在，就像地狱在哪，拿给我看呢？像这样的啊，哦，佛教它的一种是他们这个。那你说这个夜摩天哪？斗帅天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见呢？太空说跑到太空也没看见呢。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因为唯心所现嘛。就像说你梦中所见的，你说你做梦，我没看见呢，我怎么知道你梦中所见的是什么样子呢？你拿给我看呢，那一样，那是个境界啊，啊，不是用我们这个常识的，这个，好像以前就觉得有一个日一月嘛，对不对？一日月的观念嘛，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嘛。那现在的这个天文的境界就不然了，哦，那这个宇宙很广了，就不一样了。以前这个佛看一个波84条虫，那以前怎么看呢？水干干净净的，可是现在是微生物啊，用显微镜才能见得到啊，对不对？我们是用肉眼，就是怎么看你都是用肉眼嘛，它是用天眼，就是用佛眼所见。好，这个我们不谈了啊，就是讲到这个四大部洲，大家可以稍微看看，就四大部洲的寿命最短的是我们的南瞻部洲啊，南瞻部洲啊，这娑婆世界就指的我们这个须弥山的所有的这一个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不管包含四大部洲等等在内。好，下面就看有，比如说有的像东胜僧是寿命250岁啊，犀牛霍寿命500岁。那请问犀牛霍、东胜僧又在哪里呢？是澳洲啊、非洲啊什么？不是用我们地球上来看，我们地球根本就是南瞻部洲。那么这个最殊胜的是北俱卢洲。北俱卢洲啊，北俱卢洲这里没有多加介绍，都每个人1000岁。我们现在地球，我们常讲什么千岁爷，就是北俱卢洲每个都是千岁爷了。我们讲千岁都是很大的，这千岁爷没有妖兽的，北俱卢洲是最特别的，而且从生到死没有我所知。什么叫我所知？我有儿女，有妻子，或有丈夫，或者有事业啊，这个有国土，这都叫做我所知。他没有我所知，小孩生出来，是不是在北俱卢洲？他也有男有女，有缘的男女见面，大家一笑，大笑，不必谈恋爱。像这边我们在娑婆世界还要谈恋爱，你争我啊，我夺，哎，就可以生儿育女。儿女生出来也不要什么结婚典礼，什么发喜帖都不必了，也没有红白喜帖。哎，小孩生出来之后，那么父母亲也不要去喂他什么奶瓶尿布，就拿手生出来，所有的路人拿出来生出来给他，他就可以当奶嘴。没有我所知，这小孩世界来所有的人都来养他，给他送死吃他就可以了。不像我们说啊，我们还有什么，有的没有，有孤儿院或者是托儿所什么都不必了，或者我自己养都不必，那就要慢慢养大啊，也不必什么准备什么联考，准备考试什么从事什么的都不需要了。而且那个世界根本没有高山大泽，没有毒蛇猛兽，毒蛇猛兽也就是没有妖兽的啊，就这样。如果要吃饭了，就是像瓦斯一样，但是不会爆炸，也不会中毒，像摩尼珠 准备做饭，准备吃完了要消化了要排泄了，地就打开了啊，解决地就合起来了，没有水肥问题，没有焚化炉的问题，也没有污染的问题，都没有啊。每个人呢一千岁也不必，每个人都是五福临门，但是到一千岁就寿终正寝。哎，你看这完全不同的风貌哦。我们要讲的一个大同世界不就这样吗？世界大同没有生死啊。那他修十善业所感生的，但是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就是这几个步骤都是非常，就是寿命啊什么东西都比我们这个南瞻部洲要殊胜啊，最殊胜的是北俱部洲，但是注意到他们的福报都比我们大，但是唯一不同的就他没有佛法，只有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苦？以苦为师，苦才会有，你没有经验苦，就每天这样迷糊，就像我们讲，哎，人痛苦的时候就想，哎呀，要好好学佛。人一开始快乐的时候就开始放纵了，就开始得意忘形了啊！这是我的常情啊，一般的人的常情就是这样的，对吧？你苦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到会想修道，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所以就是最好的是这个北俱卢洲啊。可是北俱卢洲，我们说个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是想一些人间的吃福，鱼吃的吃，想一些是迷迷糊糊的，就这样啊。我上次好像有一本书叫好像林洪道的一本书啊，很有名的，好像林家花园的人写一本书，很有哲学味道。他说我今生最不幸的就是生在一个金汤匙咬着金汤匙出来的那个家庭，从来不需要我忧虑，我不知民间疾苦了，就是何不食肉糜这种了，啊，看一些事情都很简单，反而是那种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经过很多错误，莫名的错误的人，他人格他的心智方面会成长。为什么？他受了太多挫折了，他很小的就追求，就开始去追求了，他每天就是啊，这个无忧无乐，其实就是吃迷迷糊糊的讲的，就我每次考试都100分，我每次考试老师都称赞，父母都称赞，你说这个孩子了不起，可是有一天他一摔下来，他就生存不下去了，过不去，跟一天常常受刺激，风吹雨打人，他反而没事啊，生在很肮脏什么地方人，他不怕那个微生虫，不怕那些传染病，反而是我每天吃得饱穿得暖的，一生病可能就麻烦了，类似这样子，就这个很，这也很微妙哦。佛法是在苦中修出来的，就苦，以苦为师，我们说以戒为师，就是以苦为师，对，人生的历练都是从逆境，所以天家福是逆来，都从逆境中得到的啊。我这一生我是最能很亲切感受到了一些，我也看过一些文学家哲学家啊，看看历史上都是从苦，绝大多数从苦中作用啊，当然例外是释迦牟尼，他生在一个皇室的家庭，就是经常是这样长大，可是他在苦乐中他可以了解苦啊，但是一等智慧的人，这是一等智慧，说我生在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那我被大家知道我们台湾这个啊，这个经济之王，这个王永庆先生，他是昨天往生了，但他一生都是很节俭的，因为他从苦中来的。我相信他的儿女没有人学到他这一点，那是学不到的，因为那是经验。我告诉你啊，阿内，和老阿嬷告诉我们啊，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听了，我听了耳朵真茧了，但是不亲切，那算什么？那谁叫你生在那个时代？那是你呀，拎刀宰鸡了，哇西哇了，立行地了。对不对？你跟我讲那些你觉得很那个，当然你他是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不要忘记以前哦。所以说管仲跟齐桓公讲无忘在举，就是你不要看到你以前那样子啊，那么样辛苦最贫穷困顿的时候，永远不要忘掉， 你才能保存你的这种心，就这个我们要讲世间法也是如此。所以呢，从这个我们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经验的。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客观的了解，阿内就是啊，他东升山新天火文殊炉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佛法？只有到这里没有谈啊，为什么只有我们南瞻部有呢？这就很值得。所以佛经很多的一个客观，这是客观描述哦。这客观描述里面，我们要去起一个思考判断，这里面有个很多思考判断，很让人寻味的。就是得意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失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失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也得意过。这就是个 balance， 心中平衡。所以有人问一辈子贫穷，有一天我突然乐了，我就放松了。我今年终于出头了，这有时候不正常。人有的时候有人讲人，比如说人身材来讲，太矮、太胖、太丑、太高、太都会用不正常。为什么？他一直去想他，我太贫穷了，或者我太富贵了，我太美了，或者我太丑了，就人受到这种，他都会有些心理上不正常。可是有的人不然，有智慧的人不然哦。他有这个时候，他激励他，就像范仲淹，他受了那样的困顿的，那种几乎活不下去，那么一顿能撑13餐就不错，都拿一些残羹冷饭，每天化一块吃，他就想到说，我将来得志，我要怎么样？有的人就是变成不正常，有的人变成，所以以前那个张献忠七杀碑，为什么他小时候受人虐待啊？被富人虐待，他说我长大以后杀尽这些富人。七杀碑就这样来，所以就是人生的历练各有不同。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说从此方从事到西方，所以你看这边从事西方，省掉很多字，就从此土到西方。这样有要10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这个土有佛叫做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首先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它的极乐世界的正报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我们说创效的，他是创造极乐世界的一个人物，叫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现在正在说法。好，那现在，那当然在各位看到148页这里有佛号阿弥陀，续正报教主之名也。翻译如下广释：佛有三身，这个我们这部经叫做阿弥陀经，当然具足的名叫佛说阿弥陀经。那这个地方从文学上呢，就是点题，题目叫做阿弥陀经。为什么叫做阿弥陀经呢？现在就开始点到了，我们叫入题或者点题。那题目，我们的题目就叫阿弥陀那什么叫做阿弥陀呢？那佛有三身呢，下面就有他讲了法报化三身。好，那这里所讲到的是化身佛了。我们一般所谈的大部分都属于化身佛，有化身当然就有报身跟法身咯，就他现在视线的显现出来是一个化身佛是个化身，不是他的法身我们用开玩笑话是他的分身分身千百亿嘛， 不是他的本尊呢、啊。他的本尊是什么？他的本尊是法身，法身是无形无相，化身会显现出有形有相出来。所以你要先看这边也有他的哲学的佛学的理念在后头啊。那这些我们暂时不去啊。让各位看到153页过来，我们刚刚所点的就是说你解释这个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说佛法为什么会，我们刚刚提到啊，佛法为什么一般人啊，我像儒家的这些学者啊，历代的学者，他们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不是没有智慧，他为什么会对佛学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偏见？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别的啊，例来讲，你这佛家只要出家，这就是破坏伦常的根本。为什么？出家受身体法府受之父母，毁伤掉了，第一个破坏。第二个，哎，不孝有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第二个，灭绝人伦嘛，那简直岂有此理嘛。你看就基本的了。可是佛家来讲，你三界是火宅呀、这火宅为什么我要在监牢里面关着呢？我当然我要出去，我要离开监牢，我离开监牢怎么不对呢？谁喜欢关到监牢里面？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啊，各位了解吧。所以说我们刚刚谈到这些问题也是一样的。你一谈到这个阿弥陀是什么呢？那是法报化三身呢、光读这部经，谁不认识这些字啊？但是国中生大概这些字全认识了，可是你要真去研究它，你看、这里面很多道理，整个佛教的道理全部都在里头，宇宙观啊，这个人生观、本体论、形上哲学全部都有，它是勾锁连环的。你想这个命，想这个问题，要扯得上这扯那，就跟一个小指头一个痛，可能影响到全身某些地方呢。你不是光是一个某一个点的问题，它是个整体观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其实今天我已经做一个某一些命题讲，就好像说我们以亚洲至上，在世界观来讲，以亚洲本位，像以前欧美都是以欧美为本位嘛。所谓的世界史其实欧美史，没有什么非洲，更没有什么亚洲，不是也没有非洲，也没亚洲啊。所谓哲学大概只有西方有哲学，东方没有哲学啊。所以文化就西方有，中方没有啊。现在这个观慢慢改变了，那是本位的嘛，一种思想在里头嘛。对，这个是非常啊，就是所以有很多，因为我自己在研究这些啊诸子百家啦，各种不同的，我也想说，先不是从一个历史上或者是某些的一个定位来讲，所以我们从整个历史定位来讲啊，历史来讲。所谓二十五史都是儒家写的，都以那些什么什么写的，佛家的那些就聊备一个就是佛老志啦，甚至于到欧阳修的时候把这些都把它删了，把它尽量都删了，你那个都聊备一格了，可有可无，不重要的东西，对你说是夷狄的东西啦。还有一点就是夷狄，你是夷狄，我是中下，我是受了文明进化，你是不文明的，这是二分思维哦。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这个是不是很好笑？不然呢、这个很久的一个观念，儒者本位。其实以易经也好啊，儒家思想也是兼容并蓄啦，这个殊途同归，一字百律，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不相悖的这种观念，基督家本来是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看一些问题的啊，先抛弃那个成见，我们先去认识。好，我们把这句话念啊，念这句话：经云，阿弥陀佛正子同居土中，是身化身啊，人复即报即华也，以佛身随恒世土现故。那既然佛的法身，我们讲说， 这个佛的法身在哪呢？极乐世界说在长极光净土。那我们就想，哎，长极光净土有多大？那我请问各位，长极光净土有多大？那坐在极乐世界嘛，你问阿弥陀佛嘛，你阿弥陀佛说，哎，其实长极光净土有多大？各位，你认为长极光净土有多大呢？以法身来讲，无在无不在呀，什么地方都在，唯心所现呐。长极光净土是佛的境界，唯心所现，多大？那还有说，你说极乐世界有多大？哎，极乐世界有没有名额限制啊？我们考试一定有名额限制啊？请问极乐世界有名额限制？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说报名截止，有没有？没有啊！我欢迎你们都来。那哎，那挤破头了，极乐世界容纳不下怎么办？大家想想看，哎，这些问题各位有没有想过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给我答案吧。